他怎么会叫不好呢？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做给我们看的呀。我们这一代确确实实没有能力教人呐。纵然有能力教人的时候，没有人肯接受你的教诲呀。所以他做的正确。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儿女不听父母的，学生不听老师的，已经成为社会风气了。如果哪个儿女听父母的话，他的同学、他的朋友都会指责他啊，你怎么会听你父母的话？你怎么会听你的老师的话？社会风气到这种地步啊！印光法师清楚明白啊，教导我们怎么样？不收啊，收学生，不收徒弟啊。第二个，不见道场。道场建立的弊病更多啊！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发心建道场的时候，在筹备，在发心来建立一个道场，个个都是菩萨了。真的非常热心啊，出钱出力了啊，来筹建道场啊。道场建好之后呢，个个都变成罗刹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道场里争权夺利，互不相让啊。我这一生呢，虽然学佛没有住过道场，道场的情形我不清楚，偶尔啊听别人给我讲，早年我在台湾南投有一个寺庙请我去讲经啊，这个道场建得不错啊，是个女众的道场啊，好像道场新建不久啊，我这个经呢没讲完，好像讲了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啊，讲的并不多。有一天，这个道场里面的诸众吵架，吵得很凶。我就问问，到底为了什么事情？这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道场啊，是师父带着一些徒弟啊，真的。大家都很认真，出钱出力，还有到外面去化缘啊，两三年呢才把这个道场建好啊。那么建好之后，老和尚当然没话说了，这是住持了啊，这个位置大家不争了。那里面当家师、知客师啊，维诺这些重要的知识，他们争论不下啊。有的说我募捐的钱多，我应该做当家师 为这个事情啊，常常吵吵闹闹的呀。啊，那天我在那里讲经的时候，经还没有讲完，就听到后面的大声在那吵闹起来了。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不要讲了，不要再去了。我说我经没有讲完呢，只讲了四分之一了，没有关系。啊，我亲自见到这么一桩事情，啊，我才理解印光大师不见道场的道理。啊，这样建个道场，如果让里面这个注重啊明争暗斗，这不是佛的道场，叫斗争道场。啊，借着三宝的名义在这里搞斗争，个个都要堕阿鼻地狱啊。老和尚不见道场是大慈大悲呀，为什么呢？见了道场，把你们通通戒引到阿鼻地狱去了。你们想想，印祖是不是这个意思？一点都没错啊。所以往年我们在台北建这个华藏图书馆，这韩英馆长他一手经营的，啊，他老人家重大的事情他一定跟我商量，啊，听我的意见，啊，小事我不管了，他完全负责。啊，所以我告诉他的原则，不化缘，啊，不募捐，我们如理如法，安心办道。啊，道场很小，啊，很小怎么样呢？大家不在意。那个财产多了的时候，人就动心了，起恶念了。我道场很小，没有人在这上打主意啊。啊，有几次馆长跟这个简丰文居士都曾经给我商量，啊，想多买一点房地产，把道场扩大。我是全力的阻扰，啊，我不赞成，所以事情也都没做。啊，我说我如果我们有钱，外面供养的很多，我们印经布施，啊，我们流通佛法，绝不扩充道场。啊，这个道场的房舍我们够用就可以了，啊，住的挤一点没有关系，啊，不要住的太舒服，太舒服了，往生极乐世界那个意愿呢就降低了，那还得了吗？啊，世间富贵人家物质生活很富裕啊，学道就难啊。这佛在42章经里面讲的富贵学道难，为什么呢？他生活很舒适啊。所以佛对出家人讲啊，比丘常带三分病啊，他有好处啊，他对这个世间呢没有留念呢，出离的心啊很强啊， 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时时刻刻要知道警惕自己，绝不能够啊让自己堕落。啊，我常常说，我们这一生无比的幸运，遇到大乘佛法啊，尤其是遇到华严，开经记上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济清居士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我们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缘，你要是不认识，不能把它抓住，啊，不能够得受用，那叫冤枉啊！这一生呢，白过了。啊，帮助众生学佛，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但是要防范弊病，要防止我们自己堕落。啊，所以我劝道场的诸众，包括义工，不能不听经，不能不学佛。如果你在这个道场，你不听经，你不学佛，将来你要堕三途、堕地狱，你不能怪我，我给你讲过啊，你自己不听啊。啊，我们这个道场大门是什么门呢？你要是真正修行，经上讲的一教奉行，这是佛门。如果你要是不懂佛法啊，不读经、不听经、不学佛，你在这个里面搞名闻利养，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地狱门呢？我说话有的时候不好听呢，讲真话了。古人所谓良药苦口啊，但是对你病有好处啊。好话对你今生来世都有大利益了，你能理解吗？啊，虽然有时候你不太愿意听，忠言逆耳啊！啊，但是好话对你有利益的，有好处的啊！所以人生最大的幸福，是闻佛法啊！许多人常年听经，有一点心得。啊，来给我讲，听经是他一生当中最好的享受。哎，他能说出这个话来，我就知道他尝到乏味了。啊，他在这个里面呢，生欢喜心了。 啊，慢慢怎么样呢？听上瘾了，一天不听经啊，这一天就难受。好啊，啊，从听入门。啊，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的过文程度啊都很低呀。啊，看经看不懂。啊，如果查字典、查参考资料，浪费很多的时间。啊，自己又怕麻烦。最好的办法听。啊，听个两年三年，有了基础了再读，就容易了。你比如说《华严经》，你先听过一遍，你再去看就不一样了，啊，容易多了。如果没有听过，你去看呢，相当困难。纵然是有清凉大师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长李长者的后论。清凉李长者都是唐朝时候人啊，他们注解的文字也很深啊，何况这个经的意趣啊，很不容易体会呀。啊，说法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听经这个里面得到乐趣了，听上瘾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就有不少的学生，49年呢一堂课不缺，天天跟着他，佛到哪里去？这些学生是跟的叫长随弟子啊，长随众啊，一堂课不缺啊。为什么呢？听上瘾了啊，他认为这个是真正的乐趣，真正的享受啊。我早年在台中亲近李老师10年啊，我也是他的长随弟子。李老师长随弟子有30多个人啊，不管他走到哪里，我们这30几个人一定是跟随着的啊，所以可以说一堂课都不缺的啊，听出味道出来了，叫乏味呀。啊，法味才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呐、啊。啊，这个喜悦是从内心里面像泉水一样往外面涌。啊，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享受那种乐。那个乐是刺激，是外来的刺激，这是内心喜悦，这真欢喜啊！啊，这个喜悦跟诸位说，是养生最殊胜的资源。谚语。有说欢喜啊，这个佛家也讲啊，禅悦为师啊，欢喜能够这个欢喜心呐、啊。能够叫人健康长寿啊！ 不容易衰老啊。道理就在这里。啊，在新加坡有一位徐哲女士，她今年104岁了。啊，我上一次在新加坡，他来看我，他还想办老人院，照顾老人。104岁了，他确实，他不老啊，身体健康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啊，长生欢喜心呐、啊。他的嗜好就是听经。就是读经啊，这是他的嗜好。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烦恼，只有一个心愿，照顾世间贫苦的人啊，生病的人，没有人照顾的老人儿童，他发心来照顾啊。啊，104岁还在当义工啊。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品》第7段，佛出差别寄送的第5首，啊，或随众生心所要，世现难思种种事。或有微宣一乘法，一种方便现无量。这首偈，前面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啊，但这里面帮助我们呢破除疑惑啊。这个偈子的内容并不难懂。我们了解佛说法了，真的是方便有多门呐、啊，归云无二路啊！啊，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到原理原则啊，佛的说法教学。虽然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原理原则永远不会变的啊，这方向不变了，目标不变。那么讲到修行，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净业三福，是世人对初学最重要的开始。净业三福啊，啊，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要孝养。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这个地方做起啊！啊，你要不依净业三福，念佛求往生不容易啊！过去李炳老常讲，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只1-2个人呢、啊？啊，那我们想想，为什么那么多念佛人不能往生？没有基础的修学啊，也就是说，他没有认真去修净业三福。 所以，虽然是有愿想往生净土，不具足往生的条件，他去不了啊。所以净业三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标准，不能不学啊。佛教唯提西福人，就是教我们大众啊，我们要知道啊，舍善业是根本的根本啊！净业三福，过去我们把它当作专题来讲过啊，我记得讲过不少遍呢。都保存着有录音带跟录像带，真正想入佛门的人，不能不看，不能不学。所以一定要知道，佛门跟地狱门跟鬼门是一个门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啊。古德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这一句话虽然是紧策，但是是真话。僧不一定是出家人。这一点我们要懂得。在家人参与僧团里面的工作，他也是僧。所以在一个道场，在家出家同修功德了。如果学习的不如理不如法不能随顺经典教诲而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那所修的是三恶道啊，不是佛道啊，不是菩萨道啊。他怎么会不堕三途呢？当然堕三途，极容易造三途的因呢。我们要提高警觉，原理原则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才能够观机应机说法了。这个第一句祸随众生心所要是观机视线难思种种生，那就是讲无量无边的法门为什么呢？众生根性不一样，心里面所爱好的不一样，所需求的不一样，佛都能满一切众生的愿都有智慧善巧方便让这些众生个个 回头是岸呐、啊！啊，或有微醺一乘法啊，这个在这个大宇宙里面，诸佛菩萨净土很多。诸佛的净土，菩萨的净土，这个里面确确实实的一乘法。诸位如果要细细去读《法华经》，你就明白了。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说法，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啊，一乘是什么法呢？成佛之法，不是别的。啊，佛教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这叫一乘法。啊，叫我们做菩萨，叫我们做罗汉，这不是一乘法。啊，那只有三乘法了。啊，叫我们来生还得人天大福报，那个更不是一乘法了。啊，但是众生希求人天福报的，佛会满他的愿，会教给你。你想发财，教给你发财的方法。啊，你想求智慧，教给你求智慧的方法。啊，你想健康长寿，教给你健康长寿的方法。真的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啊，但是佛会告诉你，这个法都不是究竟法啊，这不是了义法啊。你说富贵，天上的富贵超过人间的，人间是决定比不上天，不如天上啊。欲界天比不上色界天的，色界天人的富贵比不上阿罗汉、啊、阿罗汉比不上辟支佛，辟支佛比不上菩萨了，菩萨比不上佛。古人有所谓呀，不读华严呢，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呀。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啊，一报是讲佛之身，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医报是讲他的生活环境，生活环境之美好，真正是达到究竟圆满，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啊！天上人间呐、啊，不能为比呀、啊。所以我有时候也给一些初学们说这个佛法之所求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这个讲经说法教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说法，这不是妄语。教我们怎样发财，教我们怎样得聪明智慧，教我们怎样得健康长寿，那真的一点不假了。佛是经上是这样教我的，而且释迦牟尼佛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生，我们一般人看到是他没发财呀，我看出来了，他发大财。从哪里看发大财呢？他一生生活所需没有缺少啊，这个是物质上的受用啊，这是财富啊，财富何必要那么多呢？足用就是富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足用一点都不缺少。这是财富。其次，聪明智慧。你看他老人家天天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佛往生之后，弟子们把他所讲的记录下来，成为经典。你看看今天流传在世间的经典多么丰富。我们称它为大藏经再跟诸位说，这一部大藏经不是49年全部所说的实实在在讲呢，是少分。为什么呢？散失的太多了，流传下来的不多啊。我们从流传下来这个经典里面看到佛的智慧世间人不能为比再看世尊健康长寿，所以他教导我们的，他本身得到。在历代高僧大德之中，还有一些了，接受天人供养的，真的不是假的。唐朝道宣律师，戒律精严，日中一时他每天来一餐饭的时候，他不要到外面托钵，天人供养，德行感动天人，来送供养给他，来保护他，做他的侍卫也。那么这是讲随顺众生说无量法门那我们想想佛菩萨的国土他们生活学习的环境，像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就能想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为大众天天讲经说法，那讲什么经呢？一乘法。 文殊普贤。在华藏世界跟这一切大众讲什么经，说什么法呢？一乘法。华严是一乘啊，法华是一乘啊，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的，在那个环境里头。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众生叫大众啊，听众啊，他程度整齐啊，他们这些人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了，所以他们接受的是一乘法。一乘法里面呢，一种方便现无量，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一乘法里头包含着无量无边的法。我们现在一起在学习华严经呢，在华严经里面看出来了，确确实实这里头包含的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再看下面一首偈，或有自然成正觉，令少众生住于道，或有能于一念中开悟群迷无有数啊。这个是送前面长行的第五对，度众生人数的多少啊？有些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度很多众生；有些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度很少众生。前面在长行里头，清凉大师注解里头提到，众生根熟或者是未熟，众生根熟得度的人就多了，众生根没有熟那得度的人就少了。这个意思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清凉讲的没有错，但是这个里头还有一层佛跟众生的缘，我们不能不知道。佛法里头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跟佛没有缘，佛不能度他。为什么呢？他讨厌佛，不欢喜佛，不愿意接触佛，这与佛无缘呐。佛怎么会度？怎么能度他呢？那么有些佛度的众生多，我们就晓得这一尊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跟一切众生结的缘广啊。有一些菩萨呢，只顾到自己成就啊，真的叫随缘跟大众结缘，而不是主动的欢喜的跟一切众生结缘，所以他成佛之后啊，他度的众生就少了。佛佛虽然道同，智慧也同，福德也同， 啊，能力相好都同，但是跟众生的缘不同。